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2月24号，公元2005年4月3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84岁的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昨天下午去世，全球10亿罗马天主教徒正在默默地进行祈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在传法会上为教皇进行了超度，并且向梵蒂冈发去了唁电，对教皇的过世致以了哀悼。达赖喇嘛表示，自己首次会晤教皇时，相互间留下了亲密的感觉，在人类不仅要物质的发展，而且还要内心的平和，各教派要相互尊重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语言。教皇曾经在西藏问题上也给予了许多的同情和帮助。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法会上为过世的教皇进行祈祷超度的同时，还希望3世教皇能够像保罗二世那样为人类的和平付出贡献。自1980年以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同约翰保罗二世先后会晤过8次，最后一次会面是2003年达赖喇嘛访问意大利的时候。约翰保罗二世是波兰人，1920年5月18号出生于波兰克拉克夫附近的瓦德维采，1978年10月当选为天主教教宗，是罗马教会450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担任罗马天主教教皇，在26年的任职期间是梵蒂冈任职时间最长的教皇。在这之前，梵蒂冈官员说，教皇的病情在星期四急剧的恶化之下，教皇决定不再寻求进一步的治疗，而留在梵蒂冈。梵蒂冈发言人说，本周四约翰保罗二世由于尿道感染而发高烧，达到摄氏40度，但是通过星期四、星期五的强化治疗，教宗已经清醒，并且和助手们一起做了弥撒，最终于本周六当地时间晚上9时37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9时37分逝世，终年84岁。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上午11点抵达印度乌特朗杰邦首府德什顿，出席在此间举行的为期一天的次日顿殿西藏难民定居点落成开光庆典仪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我们所需求的是西藏民族步入到现代化社会，西藏的环境受到保护，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广传世界，而对西藏政治的需求始终是多次重申的用和平非暴力的中庸之道解决西藏问题，这都不在我们的手中，而在中国政府的手中。达赖喇嘛最后提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逐年改善的状况，并重申在今后西藏获得高度自治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前往扎吉布戒毒治疗中心的和平新园参加邀请单位扎维援助组织开设的午宴，之后在11点30分到12点钟达赖喇嘛同乌德兰邦首席部长恩齐迪瓦日先生为首的各部长和印度地方官员举行了会晤。结束所有仪程后，在本周二下午2点左右，达赖喇嘛离开德什顿，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
3月25号，由甘肃雪域藏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创办的藏人文化网站突然被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网络监管处强行关闭。那么这之前，也就是3月22号，藏人文化网开设的论坛藏人文化社区同样也遭到了关闭，与此同时也无法与网站的管理人员取得联系。那么网站的主编藏族作家蔡王诺布也音讯全无。藏人的文化网站呢，创建于2004年4月20号，秉承以网络为媒体，保存和传播藏族文化，关注21世纪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时期藏人崭新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风貌的宗旨。那么结束了民间藏人在网络界层较高层次上的施语。近一年来，有该网站发起在新西藏等兄弟网站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政府部门果断地制止了藏族人民宗教信仰 受到启示的张建横渡纳木错的湖的事件。那么藏人文化网是一个十分温和理性的社藏媒体，自创办以来受到了西藏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其宗旨和创办得到了大多数西藏人民以及文化名人和政要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也激发了西藏年轻一代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那么对于中国政府以涉及政治敏感讯息为理由强行关闭了西藏文化网，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破坏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讯息自由。该中心还要求中国当局解除关闭令，重新的开放藏人文化网，让藏人文化网主编策瓦诺布公开露面。该中心还呼吁中国当局尊重西藏和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允许人们享有充分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权。
应印度南部噶举佛教协会的邀请，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特列朵就结束为期25天的印南之行，于本周二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噶玛巴仁波切是从上月1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展开首度访问以来，先后对蒙古之果里噶、昏苏、白鹿果碑和乔可等流亡藏人定居点以及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和学校进行了访问。在白鹿果碑第十七世噶玛巴向9000多名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时强调，如果不听取观世音化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言教，那么不管念诵多少次大悲观音咒和进行多少个月的闭关静坐修行都将没有意义。在返回新德里的途中，噶玛巴仁波切在本罗停留了3天，并会晤当地1000多名流亡藏人时，特别强调了保存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重要性。24号，噶玛巴仁波切参加了在圣土约翰礼堂举行的世界和平祈愿会，并以佛教哲学和快乐方法为主题发表了讲话。结束在印度南部为期25天的访问仪程后，噶玛巴仁波切于3月25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本周二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于本周一圆满闭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全体西藏人民和众议员必须肩负起应尽的责任，来促使西藏流亡政府拥有一个合法民主的西藏人民议会体系。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9次会议于3月15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人民议会大厅隆重召开。为期12天的会议上，主要就过去一年的财政进行了审议，并且还制定了未来一年的财政预算，还表决通过了部分议员所提出的相关草案。
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和新西兰西藏协会从上周五25号到上周日27号，共同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首次举行了为期3天的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阿提夏为首的各佛教寺院负责人以及各协会的成员等共计15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未来扩大展开各项宣传西藏问题活动，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独特的宗教与文化，增进澳新两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和支持西藏团体同当地藏人间的关系和互动等方面，通过表决制定了一系列决议案。决议案包括将在2006年制定为西藏年，在澳洲和新西兰展开西藏宗教与文化方面的活动，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介绍西藏独特的佳肴，以及举行西藏现状照片和藏式服装展览会等。决议案还通过在澳大利亚悉尼建立双方协会的总部，同时让移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方面的教育，并将增进各流亡藏人间的关系和互动。
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吴大伟本月1号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下星期前往南亚访问时，预料将针对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政治性议题发表看法。他还表示，他认为温家宝将会和印度领袖提到达赖喇嘛的问题。温家宝将从本月5号到12号前往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行访问。而吴大伟还说，北京方面已经要求印度政府阻止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的领土内从事反对中国和分裂性的活动。那么自从达赖喇嘛在1959年逃离西藏以后，他就在印度设立了流亡政府，继续为西藏的民族自由而奋斗。但是据可靠消息来源得知，设立在印度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们目前正在积极的筹备温家宝访问印度时将展开一系列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藏人指证，2004年年底位于西藏日喀则的藏人要求当局允许举行一场传授灌顶的法事活动， 并且向有关当局承诺在法事活动期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当初日喀则和拉孜县当局批准信教民众进行法事活动，但是禁止学校师生和公务人员及退休人员参加法会。消息透露人表示，获得批准后，日喀则拉孜县民众邀请了九位乐住丹布仁波切向当地民众传授灌顶，但是仁波切倡导民众要延续藏民族优良的传统习俗，皈依上师，认真修习佛法，从事放生等有利于大众的事情。之后的12月7号继续在拉孜县骑马村向2000多民众传授灌顶和法会时，受到日喀则公安局的强行制止与软禁。九妹乐住丹布仁波切虽然没有被监禁或判刑，但是中国当局于今年1月18号对仁波切执行了经济制裁，处罚他3000元人民币和10000印度卢币的罚金。九妹乐住丹布仁波切曾经被西藏尼玛派教主班诺仁波切确认为西藏康区礼堂库鲁扎西寺院的转世灵童，今年52岁。2005年1月26号晚上11点，位于藏尼边界樟木可湾居民宅院遭到搜查，原因是中共政府以防火为由乱闯民宅，没收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教诲书籍等，并且严厉质问了这些发现有关书籍和相片的居民。闯入民宅进行搜查的包括消防大队、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员。当局还下令不允许西藏边境地区定制县的居民出境，如果违反者将以罚款3000元人民币和6年有期徒刑。藏尼边界出入境经商的许多商人都会受到中共当局以金钱的诱惑，提供印度和尼泊尔藏人居住区的情况和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资料，以及各西藏流亡政府学校的校长名单和相片等。如果商人拒绝提供可靠消息，将会以非法经商或者偷税等各种借口遭到严重的经济制裁。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曾志伟自己演唱的《多纳拉》。歌词大意是：当初是你说过永不分离，抛弃我而离去的姑娘，请听啊，多纳拉，我美丽的姑娘。当初是您说过永不分离，远在他乡的姑娘，脸庞像朵白莲花，内心纯净如白雪，想念你啊，多纳拉，我痴情的心望你明白，我要分散你的心，听我的心声，想念你啊。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谢谢。